感谢主，清楚利落，是不是？告诉各位，整个世界越是有危就越是有机，没有危机人不感觉自己有需要，但当人有危机感的时间，你就发现人的心就开始向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昨天下午我去元朗开这个布道会，我看着那些的人流着眼泪出来的时间，我的心充满着喜悦。我讲的信息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撕裂的时代，人最需要的是什么呢？平安，你有吗？不忧虑的自由，你有吗？不惧怕的自由，你有吗？喜乐，你有吗？晚上睡得着，一睡睡到天亮，你有吗？到商场去吃饭的时间，周末去逛街的时间，一种平安的心，你有吗？我发现整个的场鸦雀无声，没有人敢举手，零零只有几只手举起来。原因在哪里？因为我相信他们知道，香港回归中国以来是从来没遇过他们那么冷清的一个圣诞节，你同意吗？过去的圣诞不是这个样子的，怎么稀稀乐乐冷冷淡淡？特别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昨天还是有些中国来的买了一些的货物，拖着那些的皮箱，结果怎么样啊？是被人拿这个皮箱扔掉，来的去用脚来的踏，另外方面骂他们甚至打他们。我现在这些的场景过去我们很少见得到，但是今年实在令到人非常的忧虑。但各位，你知不知道这个正正就是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4:12所讲的，只因不法的事增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耶稣临升天前，在马太福音24:4-14所讲的这个预言，就说来之前我们一定要看到一些的预兆。那什么是预兆呢？预兆就是在这个真正的主角还没有出场前，你先看见一些的配角会出来。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当一个母亲怀孕生孩子之前，我不知道各位有多少人有生过孩子的，好不好举手啊？生过孩子的举手好吗？那生过孩子的人，你怎么知道这个孩子快要出来呢？怎么样知道啊？那我没有生过，我的太太生过，我睡在她的旁边，非常清楚。凌晨3点多，她对我说，我就醒了，推醒了我，这开始有些阵痛，开始5分钟痛一痛，过了不久3分钟又痛一痛，很特别的那种的痛，从来没试过的。那跟着下来，我就说要不要打电话给医生，打电话到医院去，当然要了。结果那个时间我们在美国，我就打电话到那个医院，那个护士一听见我这个电话了以后，就说还不快来 ，Come on。Come to the hospital。 哇，那个时间我睡衣还没有换，还是睡衣，穿着这个鞋子带着他就上车，就开车飞车去到医院，然后跟着下去。凌晨4点多我们去到医院，但是想不到阵痛是阵痛，但结果这个痛呢痛了17.5小时，最后还是开刀。那有很多不同的迹象，就我们知道这个孩子快要出来了，第一见红，第二阵痛，第三羊水破，那各种不同这些的迹象我们都叫预兆，我们要好好准备了。那今天我们看见到底有什么的东西就正正是 耶稣基督的再来跟世界末日的预兆呢？圣经很清楚讲，第一，假基督会出来；第二，假基督出来就是表示异端邪教越来越多，这个是第一个预兆。第二个预兆就是天灾人祸越来越多，天灾特别是地震会越来越多。第三个预兆，你们会看得见民党民，就是国家之内不同意见的人，不同立场的人，不同民族的人，不同文化的人，会互相伤害，互相伤害。另外，国打国，国与国之间这个局势越来越紧张。第四，你们也看见以色列要复国的，但以理书那个地方非常清楚讲到，以色列要首先复国。以西结书的三十八章也同样告诉我们，以色列必一定有复国这个事情发生。跟着下来到第五的时间，他告诉我们说，信主的人会受到迫害，甚至是连家里的人都会出卖家里的人。那当我们留意来看到现在香港发生的事情的时间，各位都知道，第一，整个社会撕裂；第二，道德沉沦；第三，法治不彰；第四，前途暗淡；第五，国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为的时代。今天竟然在那么自由，整个世界都有名是法治的一个城市香港竟然出现，惊讶吗？突然之间变成这个样子，原因在哪里？告诉各位，不光是香港，世界各地都同样有这些的现象。而且发生这些现象的时间，死亡的人比香港多很多很多。法国是这个样子，各位都知道，印度是这个样子，还有好多不同的地方都是这个样子。亲爱的弟兄姐妹，就在这样的一个危机的底下，上个礼拜一个朋友告诉我，他认识的一个人，非常非常熟的一个人，有一次看电视的时间，就因为父母的看法跟那个两个女儿的看法有不同的意见，一个女儿30岁，第二个女儿28岁，还没有结婚，跟父母一起住的。结果在看电视的时间，看见那些打斗的场合，这个妈妈就讲了一句：“无法无天，怎么可能这样都可以打？怎么这样都可以毁坏别人的东西？”想不到讲了几句了以后，看着电视讲了几句了以后，30岁的女儿对着他一巴掌打过母亲的脸上，这个母亲呆了，这个父亲看着的时间的骂，怎么可能连母亲都可以打？母亲一句话都不说，看着这个女儿，看看她有没有认错，有没有道歉，没有。这个女儿就说，没有暴徒，只有暴政，所以你刚才讲的是错的，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这个母亲当天本来是开始煮饭的时间，不煮了，就跟丈夫讲了几句，然后就走了，去到酒店坐了2个晚上，忍受不住跑到酒店住了2个晚上，2天后再回家，希望能够看到这个女儿有改变。想不到回到家中，两个女儿看着她一句话都不讲，冷冷淡淡的，一句抱歉的话都没有。结果这两夫妇搬了走了，搬了以后1个礼拜留下一封信在家里，信的内容告诉他， 两个礼拜后，这个房子将会有人来得去搬东西、清理东西，因为我已经卖掉了，所住的房子已经卖掉了，请你们两个人立刻拿你们的东西离开，否则那些的东西都会当垃圾一样被扔掉。另外，你们的手提电话这个月底你们自己来得去续，因为我已经取消登记你们的号码，以后每个月的付钱我不会负责，所以因为这个缘故，要是你们还是要用电话，你们就自己去办理吧。跟得下来，见都不见，这个家就这样散掉。我就问这个朋友，你有劝这个父母跟那个女儿吗？他说劝过没有用，大家都站得非常硬。另外方面呢，我自己本身的经历就是，在过去几个月来，我现在最少三四十个电话来找我，有些面对面找我，都是家庭的撕裂有关，有父母把他们的孩子赶出去。感谢主，因为他们是新的人，他们能够听得到我的话。我对他们说，你这样来的做，岂不是把你的孩子赶到一个地狱一样？你看，本来他不犯罪都不行了，你应该是爱他关心他。这好像有个母亲听见他的孩子说要买这个面罩，各位都知道那个面罩是什么东西啊？妈妈就问他买了干什么，他说他怕这个催泪烟、催泪弹，他要防。这个妈妈对他说，你不要去那些的地方，就不需要防了吧。孩子就说，有时候不经过也不行的。那结果呢，这个妈妈就给了800块买了一个这样的面罩。买完了以后跟着下来对他说，有一个条件，这是发生在我们教会的，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出去要待的时间，妈妈一定要陪着你去，我陪你去。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孩子没有出街，也没有用过那个面罩。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看见那个不同的处理。我向着那些的父母赶孩子了，我对他们说，你赶他们就是赶他们去到这个绝路啊，他们不做也不行啊，因为他受身边的人影响，但要是在家也没有这个爱的时间，你怎么样可以挽留他们在家的当中呢？今天我们需要监听，你监听的时候就不会有偏见，你没有偏见就不会有成见。我们要听听他们为什么这样子，但另外方面也能够柔和地解释给他们听，到底这个是出路吗？还是更有好的出路，更好的出路来得给你们呢？感谢主，过在辅导的当中，真的有几个我们夜面辅导，我就听见他们在哭流着泪。这些的人对我说，从来没有试过有些的人那么了解我的心。他说谢谢，我跟着下来就想把耶稣基督的爱告诉他们，结果他们就在电话的当中来的觉知信了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世界越是有危，我们就越是有机，这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人就问到一个问题，在这些破裂的关系的当中，到底出路是什么？我自己本身最喜欢的就是把我自己个人的见证跟他们分享。以仇恨而言，我20多年的时间是活在仇恨的当中。我从中国大陆偷渡出来的时间，每天晚上都是噩梦。我妈妈自杀，这是因为她被斗， 被斗了以后被公审，公审的时间打晕了，跟着下来淋流尿淋这个污水，把它浇醒了以后再打，这些的场合当我见过的时间很难忘记。我的亲戚的朋友有四个亲戚，非常熟的亲戚有四个也是自杀死掉的。因为这个缘故，当我偷偷出来的时间，我以为已经到了一个自由的地方，到了一个跟父亲再一次相聚的地方，我应该是快乐的。想不到那些的噩梦从来没有离开过，直到我认识了耶稣基督他的爱了以后完全不一样。我经历到他的爱，特别耶稣一句的话在十字架上所讲的，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并不晓得，我的心完全融化了。我就在主的面前，我对他说我愿意信你。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把我的生命现在献上给我的主。各位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们，到底在这个撕裂的时代出路在哪里？到底公理公义是在谁的手中？不同的立场，每一个不同的立场都说我们有的是公义，我们才是对的，你的是不对的。每一个不同的都是一样，国际之间都是一样。你看中美最近都是一样，那都是吵来吵去。但是我告诉各位，连联合国都不能够说它有公理，同意吗？我想问，联合国有没有绝对的公义呢？有没有？要是有的话，为什么从来没有责备过美国？美国做了很多实在令人非常难过的事，是不是啊？为什么连一点都不讲？但另外方面呢，我们也同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我们的国家，是有绝对的公义，有绝对的公理。原因在哪里？人都是为自己，为了我们自己的党，为了我们自己的派，因为这个缘故不择手段，很多的时候都是强加自己个人的看法在别人的身上。那到底公义是什么？谁拥有这个公义？我们一起来看看，从旧约一直去到新约，公义公理到底是什么。以赛亚书51:4-5，我们一起首先从旧约来看看这个公义是什么东西。一起来，我的百姓啊要向我留心，我的国民啊要向我侧耳，因为训诲从我而起，我必坚定我的公理为万民之光，我的公义临近，我的救恩发出，我的膀臂要审判万民，海岛都要等候我，依赖我的膀臂。这段的圣经我特别把希伯来文都在后边解释给各位来听。以赛亚书51是一篇弥赛亚以预言的方式，是直接从他的口来的讲出来的。换句话说，这个绝对不是以赛亚本身，乃是以赛亚听见神给他的启示，用弥赛亚的身份，这个弥赛亚将来要来的时间他是怎么样。弥赛亚说，我的百姓啊要向我留心，我的国民啊要向我侧耳。换句话说，你要有那么清楚，就那么清楚。侧耳的意思就是把你的耳朵对着别人的嘴听得有那么清楚，就那么清楚，蹲下来来到听他讲的。这个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东西。跟着上来弥赛亚说，因为训诲必从我而出。什么是训诲？这个希伯来字叫做 Torah， 这个字就是生命记6:4-9里面所用的这个 Torah。 犹太人每个人都清楚， 以色列啊，要听，跟得下来就是诫命、律例、典章。换句话说，原来这个 Torah 这个字就是神的律法，就是神的诫命。另外方面，他说 Torah 必从我而出，另外我必坚定我的公理。 Mishpat 这个字其实就是公义那个字， Justice， 为万民之光。这个地方来得看见，原来律例律法是从神而来，是弥赛亚才有的。另外方面， Justice 是弥赛亚的 Justice， 公义是主的公义，不是人的公义，人是没有公义的。原因在哪里？因为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很多人就说，难道我从来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都不是一个义人吗？三福对最好，田家炳老伯伯做好人为什么不能够上天堂？我说，田伯伯，不是做好人不能够上天堂，乃是好到什么程度才可以上天堂。他就问，那要好到什么程度才可以上天堂呢？我跟着下来就打开圣经，一句一句跟他来的讲。你们听见有话说，要爱你们的邻舍，恨你们的仇敌。但耶稣说什么？弥赛亚说什么？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了逼迫你们的祷告。我跟着上来，我就问他，田伯伯，你有恨过人吗？我想问你们，有多少人有恨过人的？好不举手，有恨过人的举手。没有一个是没有恨过人的，你明白吗？甚至有时候我想想到我自己，我曾经恨过我的父亲啊。那另外方面，你们也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有淫念的，这个人已经与他犯了奸淫了。另外方面，恨人就是等于杀人，约翰一书非常清楚。我就从头把这些圣经弥赛亚对这个义的标准来跟他们分享。我感谢主，每一个人来到那个地方，他们就说，哇，那个标准那么高的，谁能够达到啊？撒谎也是犯罪，有多少人有撒过谎的？还不举手，恨不狼都举手的。我跟你讲，恨不狼都举手，撒谎都是罪。那罪的公价就是死，死是什么？就是隔绝，跟天堂隔绝，跟神隔绝，甚至我们自己的肉体跟灵魂隔绝。很多人就问我，为什么要把这个标准定到那么高？我跟着下来，因为神定给人的一个去处就是乐园，就是天堂。我问所有我传福音的人，我问他们，要是天堂有人撒谎，这个天堂还是天堂吗？是不是？算不算天堂？不算了。要是天堂都有人恨人，这个天堂还算不算是天堂？也不算了。所以我一直在问问问问，他们都摇头摇头摇头。跟着下来我就说，你有撒过谎吗？你恨过人吗？在恨过的时候我们怎么样上天堂？那跟下来他们就说，这样子谁能够上天堂啊？跟着下来我就带他们去到我们今天的圣经，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到二十一节，新约。我们看了这些，我们就知道神给人的出路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先读十七节，一起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首先我们来看看神的出路，是要把一个罪人来的变成一个义人。 把一个没有资格进天堂的人把他变成一个有资格进天堂的人。怎么样变？简单的，若有人在基督里，那要记得不是在教堂里，在教堂的人不一定就一定进天堂的，同意吗？但是当我们是在基督里的时间，你就一定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在基督里的人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跟基督的生命已经有了关系了。我们跟基督的关系怎么样关系啊？二十一节那个地方就清清楚楚的来了把这个教导告诉我们。二十一节一起来的读，上帝使他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个就是神的方法。在这个地方很清楚，上帝使他无罪的，这个是谁？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也是以赛亚书五十一章到五十三章所讲到的弥赛亚。这个弥赛亚是怎么样来的为我们担当？他说是替我们成为罪。以赛亚书的五十三章第六节，世人犯了罪，偏行己路，但是神却怎么样啊？让弥赛亚担当我们的罪，把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归在他的身上。在神学上，这个叫归于的神学，归于。那什么是归于的神学呢？归于的神学就是本来他应该受罚的，但是有人代替了他来的受罚，这个就是归于。本来我们自己犯罪，我们是跟神的恩典，我们跟神的救恩，我们跟神的国，我们跟神的天堂隔绝的，但是耶稣担当了我们很不浪的罪，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能够进到他的义的里面去。举个很简单的例子，麻烦替我们看看最后一个 PowerPoint， 一个警察抄牌的那个 PowerPoint 给我们看看好吗？好，那这一个的照片不是我听见证那一个的照片，但有些相似的地方。有一次我在这个以洛，就是警察跟八团消防员还有这个很多成教处等等等等海关等等，那八团的一个聚会的当中，我听过一个见证，这个见证令得我非常感动。这个见证呢是有个警察跟一个当时就是被他抄牌的一个人一起出来的。原来有一个人呢开这个计程车的，很可惜这个计程车也是拿高票，拿高票的时间这个司机就非常非常难过，就跪在那个地方求这个警察放过他。原因他已经连续几天了入不敷支，原因在哪里？因为当你知道你拿了一个高票的以后，你当天差不多等于白做了，你明白吗？一个高票你就没有赚不到钱的了。他说我已经连续几天了白坐，连车租都没办法付清啊。说他求的时间，你放过我吧，你放过我吧。我想问，要是你是警察，你是基督徒，有多少人你会放过他的？他已经连续几天都白坐了，就说一个钱一个收入，一个钱的收入都没有了，多少人你会放过他？哎，本来给个高票了你都不给了，好不好？举手，多少人怜悯他的？那这个是 不给的，这个是怜悯。有多少人会给告票照样抄的，毫不举手。你做警察你不守法律你怎么可行？举个一点多少？那这个叫公益，你给他告票你是公益，你不给告票你是怜悯，但是没有公益，你明白吗？但是你给告票，你给了告票你就没有怜悯，在人看来很难一起的，同意吗？你给还是不给？那天的见证我很感动。这个警察他听完了以后想到自己的父亲也是开计程车的，在开计程车的时间有一些的时间都是非常困难，你要真正维持到付这个车租也不容易，另外方面呢家里还是要继续不断有人来到给钱给他们，因为这个缘故他还是要照样把这个告票给他。给了以后拿出他的钱包看看，有一张500块的，有两张100块的，还有两张20块的。他最后把两张20块的留下来，把那500块的跟两张100块的给了那个人，对他说：“兄弟，你拿着这个去交这个罚款吧。”其实不是罚款，是交了罚款还有钱给他，你明白吗？交了罚款400块还有钱给他。我想问你，要试试那个计程车的司机，你感动吗？多少人会感动的？在这种光景的底下，好不好举手？感谢主。那当我听完一个人的见证，其实我是想有没有这样的事了，我想不到还有下文的。跟着下来就是那个被抄牌的人来的讲，他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开始能够去教会，后来信了主呢？就是因为这个警察，因为警察临走前对他说：“愿耶稣爱你。”跟着下来对他说：“我是基督徒，我希望你能够认识这位主耶稣。”就是这句话，他们基督本身呢就把这个对话抄下来，他就开始去教会去听到，后来就信了主了。这个例子的本身我跟各位讲，在人看来好像非常非常难以听得见的见证，但是我告诉各位，在我们的教会的当中，我不知道各位有多少人有听过，我们教会的当中从开堂到现在有一个做我们的堂务员一直做到退休，然后我们的教会的执事同工一起就为他来了设宴，来了欢送他，因为他退休。这个人的名字叫天俗，有听过吗？有多少人有听过天俗？天俗在这里啊，有，哈哈。我跟各位讲 Tim Sok 啊， Tim Sok 在哪？在哪？ Tim Sok 可不可以出来啊？Tim Sok 竟然在这里，哎，真的太好了。来来来，我都想不到他在这里。Tim Sok， 我跟各位讲一个是见证。天俗为什么来到我们教会？你以前做什么的？你用广州话讲了。来来来来来来，对住个麦，对住个麦讲。以前做咩？
出嚟咩捞噶？搵咩捞？总之啊，有钱就搵啦。
OK， 它是很著名的，整个旺角、油麻地、
旺角、油麻地、尖沙咀、
尖沙咀都认识他。他是看大档、看大档的人，是个头目来的。我跟你讲，当时的黑社会很多人都认识他，但是奇怪的，他有个结拜兄弟是警察来的。而这个结拜兄弟，当我带了他信了耶稣了以后，就找了天叔来。当他来的时间，我们在查经，什么查什么，马经听过，狗经听过，什么查什么经，什么经我都不怕啊，什么教会啊，三合会我听过，什么会我听过，什么是教会、哎、第一次他对我讲的就是这些话。但当时我对着他说，天叔，今天我要把这个新的生命来的给你，你出外你不需要怕警察的，从今以后你能够坦然无惧过每一天的生活。因为这个缘故，结拜的兄弟今天还在的，今天还在，不过不是在这个会众当中、啊、他还生存呢、啊、OK。 另外方面，一个是黑社会的人，一个是警察，两个人的信了耶稣的以后，一同加入了我们的教会。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事实，是真实的。我们一起用掌声啊！没事的，我真的想不到他在这里。他特别来听我讲道。其实他不会讲普通话的，我跟你讲啊，但竟然听我讲普通话的道。在我们的教会的当中，我们同样有这些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如何可以做得到。首先，若有人在基督里，在基督里第一就是在圣灵里，因为主就是那个灵，你活在圣灵当中的时间你就能够做得到。但是你纵使偶然不在圣灵里，我们都已经得救的，将来神把我们的身体都改变以后，我们在天堂的时间永远不会有犯罪。原因我们的身体改变成为不朽坏的、强壮的，另外不羞辱的灵性的身体，永恒的新的身体。我们就透过这个身体永远跟我们的主在一起，这是非常重要。第二，耶稣说我的名就是神的道，我就是那个道。约翰福音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而这个道成为肉身，充充满满的住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因为这个缘故，耶稣基督也是神的道。当我们活在神的道的当中，活在圣灵里，我们连现在我们都可以做得到，同意吗？你要是被圣灵充满的时间，你就能够饶恕那些你本来不能够用你自己个人的血气饶恕的人，你能够接纳那些你本身不能够接纳的人。我自己本身真真正正去到耶稣里面有几年的时间，我还是没有办法放得下过去这个仇恨，直到我看见我自己是无力自救的罪人。我在出中国的时间曾经发誓以后都不要回到这个鬼地方，但是主感动我，当我信了几年，看见我自己本身身上的污秽，也看见神的爱，我流着泪对我的主说，主啊，这个生命是你的，你要怎么样用我就怎么样用我吧。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生命改变了，我就开始看得见与我血浓于水的同胞们 也是我要传福音的对象，是要带他们信主的对象。因为这个缘故，虽然我们去了美国有10年的时间，我们决定要回来，也决定不光要回到香港，也要回中国大陆去。无论对着谁，都要把我的见证跟他们分享。原因，因为主爱我，爱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我岂能不爱他？我感谢主，回来了以后，我就看见我的妹妹、我的妹夫一家能够信主。另外方面，神也让我能够去到里面的时间，有很多的机会来到建立里面的信徒，建立里面的同工们、传道人，让他们能够传讲神的话。我感谢主，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满足于受洗成为恩福堂的会友，我们要继续。当我们不是活在基督的里面的时间，我们没有能力的。但当我们活在基督的里面的时间，你就有能力去爱，你就有能力去讲，你就有能力来得去改变别人的生命。跟着下来，我们来看看主给我们的使命。有了这个数值，跟着下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留心主给我们的使命。5:18-20，我们一起来。一切都是出于上帝，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上帝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在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上帝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于是我自己找到出路，天主找到出路。他的结拜兄弟叫彪，林进彪，是个警察来的啊，彪叔啊，你们认识吗？彪叔，他现在是病的当中，因为中风啊，但他越来越好，现在还在服侍，在医院服侍啊，用他的智话来的去分享见证，我非常感恩为他。在这个地方，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就是基督和好，与神和好，又将这个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来赐给我们。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今天做了基督徒，我们就有一个的职分。职分是什么？你愿意也好，你不愿意都好，那是我们的责任。要是我们不做的时候，我们就有祸了。那个祸是什么的祸？第一，我们的家人要是一个一个不信离开这个世界，告诉各位，圣经说我有份令到他不得救的。但要是我们自己本身能够承担这个职分，首先我们看得见的是我们的家人有机会听到福音。我非常感恩透过今天的见证，让你们能够了解得到，原来当我们做了三福的队员队长，第一个有福的是你自己，同意吗？桂华，我相信一定可以跟你们分享，我们的家人是最先听到福音的，我们的朋友是最先听到福音的，我们的同事是最先听到福音的。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问心无愧，这是非常重要。另外方面，当你有了这个基督的这个职分的时间，你就一定不会想我的立场跟他的立场，因为任何的立场都不是神的立场，神的立场只有一个，那个也是以赛亚书51告诉我们的。我们再来看看以赛亚书51:5那个地方，第五节那个地方啊，那就看看我的百姓啊，要向我留心。开始的时候我们再来的读好不好？ 我的百姓啊，要向我留心，我的国民啊，要向我侧耳，因为训诲必从我而出，我必坚定我的公理为万民之光，我的公义临近，我的救恩发出，我的膀臂要审判万民，海岛都要等候我，依赖我的膀臂。在这个地方，特别第五节，训诲是属于主的，公义是属于主的，但是你发现神不是光光讲公义，第五节特别讲的是救恩。我们的神一讲到公义的时间，他一定讲救恩。原因在哪里？因为要是神只有公义，只讲公义，我告诉你，我们没有一个人站立得住，每个人都会下地狱，每个人都会隔绝。但当神讲，我讲不光是公义，也会讲救恩的时间，我们就感谢主，我们有的救了。因为主是用担当的方法，用归于的方法，我们哼不浪的罪就归于主基督，他承担我们一切的罪，然后跟着下来，他的救恩就归给我们，叫我们能因为这个缘故能够成为一个得救的人。我们的保障就是一定会复活，每一个信主的人，在基督里的人，我们将来一定复活的。复活了以后，那个才是真真正正弥赛亚的国度，真真正正公义的国度，是在耶稣基督再来掌权的时间就发生了。因为这个缘故，神叫我们靠着他成为一个和好的大使。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愿意吗？愿不愿意成为这样的一个和好的大使呢？多少人愿意的？好不好举手？啊，我们感谢主，我愿意神使用你们。另外方面，我记得本身从30年前开始没有停止过在北边的培训，在内陆的培训。我也感谢主，看见借着我们培训，传道人得着坚固了以后，我看见他们的传福音火热的心，神令到我们感动。他们用的是三宝，他们也用三福，他们讲道也是我们教他们讲道。现在我趁着这个机会向各位的介绍一下，以前我一直为了这些的人来的祷告，希望神复兴他们，我想不到他们的增长比我们快得多。一个小小的地方培训了30年，他们那个地方信主的人数差不多10万人，10万。另外他们拆船拆到另外一个地方，经过大概10年的时间，那个地方也已经有7万的信徒。他们现在继续不断，还是继续的扩展。但是各位都知道，你们越来越紧的时间，他们的希望怎么样呢？全民皆兵，化整为零。因为这个缘故，我在大概5、6年前专门就是为了这个使命，召聚了全球各地有牧会丰富牧会经验的传道人与我一起来的培训这些人，成立了一个神学院，叫做联语圣经学院。安福神学院跟联语是伙伴，安福神学院是香港，是粤语的，是广东话的，联语圣经学院主要是向普通话的人来的建立他们 认识神的道。我现在就把这个时间让这个 PowerPoint 跟我们的介绍给各位来的看联语圣经学院到底是什么样东西啊？有了吗？哎，联语圣经学院在2012年的时间，我去到 New Jersey， 在那个时间跟一位的牧者，就是 Rutgers Church 黄子佳牧师吃饭的时间，我就把我的心愿跟他来的分享。他听完了以后，他说他有负担，愿意参与。其实他是在30年前第一批跟我一起到内地培训的一位牧者，到现在为止很多的牧者还是有深刻的印象。我现在就把时间交给小贝为我们讲述。
好，现在就会介绍一下联语圣经学院的资料。因为看见许多平信徒领袖和全职的传道人，他们在工作时间和环境的困难里面不能够获得系统性的神学装备，无能力面对牧养的挑战和异端的迷惑以及冲击，我们在2013年正式成立了一所联语中外神学教授和牧长的联语圣经学院，简称 CBI。 他们都是对培训华人教会以及领袖和传道同工，培养他们在牧养的方面有经验和负担的牧者们。透过网络和新闻媒体的平台，以及借着影音制作，提供有系统的圣经和神学的训练，随时随地读神学，活学活用见门徒，全球良牧共携手，遍地开花要主名。透过1/3的网上课程，配合1/3的实地教授和个别辅导的关怀，建立了一群主要是以华语的信徒领袖和教牧同工。信徒无论是否任何学历，或是否已经清楚门招全职侍奉，都可以从最基础的课程开始修读，一直到获得神学硕士学位。现在我们大概有300多人正在学习的当中。从开始到现在，已经有174位已经顺利毕业了。这张图是学员在毕业之后在分享他的学习的经过。好，那这一张呢，上面是写着先前一些的学员，他们是胡乱地在网上找一些的资料和修读课程，他们不能分辨是否正确，读了基要的真理和异端辩惑之后，现在容易知道异端的错误了。先前要应付每周的查经和讲道是十分的吃力，学了释经讲道课之后，老师的资料很管用，压力也减少了很多。使用希腊文，以希腊文为你的好朋友。 感恩有肢体呢免费的借出一间小屋子作为培训之用，减轻了培训的支出。那我们需要大家的带导，第一，课程与培训；第二，学员的学习；第三，布道团的成立；第四，在经济方面的需要。每位神学生每一年所需要的经费是6000元，如果你能够每月奉献500元，就能够支持一位传道同工接受系统的神学装备。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
各位，从这个画面上你都看得见，里面还有6位退休的神学院的院长，是与我一起来的去成立这个联语的圣经学院。我希望这些的院长过去牧会的经历，神学教育的经历，再加上他们对中国，特别对我们那个传道人那些里面的热情，能够感动我们一起来的去参与。请各位低头，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主耶稣，谢谢你，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的话永远不改变，真理就是真理，永不改变，屹立在这个地上，失之四海，从来不改变。我们为了一切来的感恩，我们求你继续不断地帮助我们，提醒我们要把这个真理到处传扬，也求你帮助我们为到建立你们的同工传道人，摆上我们自己有余的，也知道我们的有余能够补他们的不足。求你亲自来到与我们同在，激励我们，也特别帮助我们一般的人在真理上装备自己，无论我们去到哪一个地方，我们都能够成为哪一个地方的祝福。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在这个外面呢，是有个摊子，是给各位拿一些的材料来的观看，但有一些很重要的，不需要到处宣扬，乃是当你知道里面有些同工，有些弟兄姐妹对这个真理的方面呢是有追求，也很想侍奉，要装备的，你可以个别介绍他们来的报读这一个的课程。我也盼望普通话的教会，我们日后越来越多的弟兄姐妹都能够装备我们自己，能够成为一个精英，也知道去到哪一个地方的好，在哪一个地方我们就可以成立一个查经小组，在那个地方带人信主，也能够在那个地方继续不断的薪火相传，做门徒的训练。愿神祝福每一位。